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题目就是最后的神迹奇事。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神迹奇事，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呢？就是西乃山上帝亲自降临，亲口颁布十诫，亲手把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神迹奇事。现在有很多人就问了，为什么神迹奇事啊都发生在古时，现在为什么没有神迹奇事了？我可以向大家指出啊，上帝我相信啊正在准备一个最后的神迹奇事，而且呢这个神迹奇事的出现目的是叫人无可推诿。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是吧，无可推诿，就是说叫不愿意相信的人没话讲。这是一个神迹奇事。我们现在呢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在圣经里面关于上帝颁布十条诫命的记载啊，我们不妨先读一遍啊。这记载出埃及记，凡是有圣经的请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读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就是吹号啊，角就是吹号的声音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夸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上帝，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上帝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上帝，我们读二十章，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这个十条诫命啊，我们不妨大家同声从第三节一起念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再往下读啊。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啊。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我们以下的话就不读了。这一件奇事啊，有多少人看见呢？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民的壮丁啊有60万，如果妇女儿童加上去有100多万，可能到200万会众。可见呢，这一个神迹奇事是有许多人看见的。但是呢，现在就记在圣经中，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多半人呢，是相信这个记载的，相信古时候 确实发生这么一件大事，可是有很多人呢不相信，他们总感到这个太离奇了，哪能有这样的事啊？所以呢，现在啊，就有人提出来，为什么神迹奇事啊都发生在古代？我们现代为什么看不见这样的事？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呢，很可能大家会听到，也可能看见呢，一些不是上帝行的神迹奇事。我们现在请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啊，圣经啊，最后一卷书，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注意的奇事啊，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在这里提到这么一个事例，这件神迹奇事啊，到现在还没有发生，就是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啊。这个奇事呢，在古代也发生过，就是在以利亚先知啊，他同那些拜巴利的假先知啊，在那里啊较量的时候，他曾经啊提出一个办法，因为大多数人呢都相信这个巴利了，拜这个巴利是假神啊，而不拜耶和华真神，故此呢，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就提出一个可以说是考验啊，他就说我们呢各拿一头牛啊，我们造一个坛，你们拜巴利的你们造一个坛，我也给耶和华造一个坛，我们把我们的牛呢都宰了放在坛上啊。这个巴利呢是太阳神，太阳是火，所以呢按理说你们那个巴利啊，你们这个太阳神呢应该能够降火来烧你们这只牛啊。所以呢我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宰了牛啊，放在柴上啊之后不点火啊，不点火，我们就求各自的神，你求巴利你们的神，我来求耶和华我们的真神，求他降火，谁降火呢，谁就是真神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故此啊，这个巴利的先知呢也就接受这个挑战，他们就先下手，这个巴利的先知啊把他们那一头牛啊先宰了，放在他们一个坛上，他们就整个上午啊在那里求火啊，他们甚至啊他们是几百个人了啊，很热闹，求他们的巴利啊降火来烧这个祭，结果呢这个不灵啊，没有火下来， 那么到了下午了，那么这个以利亚先知啊，他就说好了，你们求你们的神呢、啊、没有效应啊，让我来了啊，所以他就宰了这个牛，放在一个用石头砌的一个祭坛上，他还叫他们呢挑几担水来浇在这个牛和这个柴上，这个祭坛旁边还挖了水沟，这个水啊浇在牛身上以后啊，就都把这个水沟啊也浇满了。然后呢他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说耶和华呀，求你现在让你们百姓晓得你是真神啊，就这么一句祷告。那么就有火降下来，把这个水都烧干，而且把这个牛也烧掉啊。这就是古时候真神上帝啊从天降火来烧这头牛，这就是证明啊降火的就是真神。到了将来啊，我看也就是不久的将来，就有一个势力，这里启示录十三章这么一个势力，他就说古时候以利亚求神，求他的神降火来烧这个祭坛，烧这个牛，照样我用同一个启示来证明啊，我是拜的是真神上帝。请注意，圣经有预言，他说将来就出现这么一个势力，但是呢，很明显，这里讲的啊，是与上帝敌对的势力。他呢就敢行这么个奇事，而且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啊，他能行这么个奇事。到时候你如果看见了，你信不信？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啊，你们说哦，我要看见这件事呢，我就知道它是应验启示录十三章这段预言了，我就知道啊，这个就不是出于上帝了，而是出于那个龙。你看这里啊，讲的是龙的势力啊，这个龙在圣经里啊，在十二章九节就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呢将来啊，我再说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在座的大多数能活到那一天啊。如果你们不是亲眼看到，可能在电视机上看到现场的广播啊、这个电视的节目，就是真的啊、有这么一个势力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但是耶稣基督啊已经有过这个警告。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看啊，耶稣怎么回答，头一句话警告他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再请看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今天早上各位听到的题目，选民，选民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这些守安息日的看圣经的选民，他们有一个危险，就是什么？迷惑，被这个假基督迷惑了。故此呢，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个题目，就是提醒大家，到那个时候你们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不要认为是出于上帝的啊，这个呢是假基督假先知，他们会行神迹奇事，这里说是大神迹大奇事。在美国已经有人传说说基督是要来，基督是谁呢？他说哎呀，他就是从金星啊，他要乘飞碟来。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说是有飞碟是吧，说是有个外星人从金星啊，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啊，最靠近太阳系的是水星，再过来就是金星啊，我们地球是第三个这个太阳的卫星。据人说啊，基督是从金星来的啊，是驾着这个飞碟驾云降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圣经说不要相信啊。怎么不要相信呢？啊，你看下面，下面的话看见没有？这里就说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啊，是没有人能冒充的啊，没有人能够装假的啊。现在有人啊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啊，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不要等着看神迹奇事了，到那个时候呢，基督的出现啊，是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啊，那个是最后的大奇事了啊。可是这个最后大奇事出现之前呢，还有一些神迹奇事啊，是我们今天呢要研究的。这个神迹奇事呢，是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十条诫命啊有关系啊。这十条诫命我们刚才读过，是上帝亲手写在石板上，后来交给摩西，摩西呢就从山上带下来的。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九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很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人就心里在想了，那么这个现在在什么地方啊？那么我们晓得呀，摩西是把这个十条诫命啊放在一个柜子里，叫法柜。这个法柜呢是放在一个圣殿里啊，起先是一个圣幕，一个帐篷里，后来放在摩西这个所罗门呢 造的圣殿。这个造的圣殿呢，到公元大概600年之前啊，就有上帝啊，只是他的仆人要把这个十条诫命啊，把它隐藏起来啊。这段历史呢，圣经里没有。我们在怀师母写的《先知与君王》319到320页，有这么一段话，请大家听我读啊。在耶路撒冷城里，有一些异人，他没有提名字，就说有一些异人，上帝的旨意曾向他们显明，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决心要将那藏有十诫法版的神圣的约柜挪到强暴人之手所无法戳击的地方去啊。那么这个上帝的旨意是怎么说的呢？就上帝预先告诉他所拣选的几个异人，说这个耶路撒冷啊要被毁掉了，那么这个圣殿也要被毁了，那么你们呢要把这个十条诫命啊把它藏起来。请听我读下去啊。他们就这样行了，他们以悲哀忧伤之情将约柜藏在一个山洞里，这个柜因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众民的罪而与他们隔离，被隐藏起来，以后再不归还他们了啊。这个讲得很肯定，这个约柜现在不再给这个以色列人了。那神圣的约柜至今仍隐藏着，自从它被隐藏以后始终没有被动过。就这么些话，你们听啊，这是可靠的启示，就是说这个约柜啊被藏在山洞里，到现在还没人去动过。这个是先知与君王319页到20页的一段话啊。此外还有啊，这个所谓赐经啊，我们知道圣经写成以后又有人写了一段历史，这个历史呢就后来列为赐经，就不列在圣经里面。那么这赐经里头呢有两卷书，叫马加比，马加比书，这马加比第二卷啊，就是马加比二书啊，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我是把它的英文译文呢抄出来，它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这里就这么说啊，我光是把这段话读给大家听，不做可靠的历史啊，我们不能肯定他讲的每一句话是可靠的历史，不过呢可以作为参考。他这么说的，就说先知耶利米，他那时候在世，是奉上帝的启示要把那个约柜啊，这里还说还有那个香金香炉啊和那个帐篷都要藏起来。据说呀藏在什么山洞里呢啊，刚才我们读的没有说是哪一个山洞山上的洞， 可是这里呢，马加比说书说是在约旦河以东有一个山叫尼波山，尼波山顶叫皮斯加山。